请掀开经本，第157面啊，倒数第二行。这个在讲到富农诺尊者，他是以学根入道的。文殊菩萨对他的评断啊，说法弄英文，开悟先成者，名句非无漏，云何或圆通？那么富农那尊者，他是世尊会下十大弟子说法第一，前面两句菩萨批评他说，说法虽然是由于学识调弄英文，音就是音声，文是讲文章啊，这个文章并不是写出来的文章啊，就是这个音声呢有条理有层次啊，那么将一桩事理说得很明白，别人一听了啊就懂得了啊，这就是文章啊，并不是说一定记录下来叫做文章，不记录也是文章啊，也是文章。说法当然离不开这个事出世间法，以这些法了来开悟别人。那么第二句讲开悟先成者，这一句话很重要。成是讲成熟啊，凡是说法文法开悟必定是成熟之人啊，我们一般讲说种子成熟，如果他不成熟，诸佛菩萨怎么给他开示，他也没办法悟入啊。这个成熟不成熟的关键呢，给诸位说，就在放下放不下啊，成熟真正放下了啊，有一丝毫不能放下，障碍了悟门啊。那么像这样的话，在佛法里面呢，可以说听得太多了啊，经论里面、语录里面几乎篇篇都是。那么要真放下呢，实在讲太不容易。为什么说啊，我放下了，我通通都放下了，你们想想放下了没有？你还有一个通通放下了还没放下，你还有这个东西在，那就不行了啊，还是障碍啊啊。所以说你要放下也要放下啊，真正做到是一念不生啊，这个一念不生是不生一个妄念啊，妄念没有了，正念就现前了啊。 那么这个境界说不出的。所以古德常讲啊，为正方知啊，只有你自己正的这个境界，所谓是如人饮水呀，冷暖自知啊。你要没有正的这个境界，总是要给的。那么要讲到正德，佛法教学里面特别注重的引下顿悟啊，注重这一点啊。不能顿悟呢，多数都被言语文字迷惑住了，啊，又变成了障碍了。那么换一句话说，说法或者是经文，它是帮助我们开悟的工具。你要会用，用得很得法，帮助你开悟。你要不会用，用得不得法，就被这些文字言说障碍了。古德讲啊，词在文句之下。文具变成了障碍啊。那么这个就是先成熟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幕后两句讲的多数人，一些人不会有啊，就是死在字里行间，死在言语之下，名句非无漏啊，言说文字不是无漏法啊。要用这些不是有漏法，你在这个里面就证得无漏，这是教学的成功。你在这个无漏法里面，那如何能够获得圆通禅家把这个文字言说种种开示比喻做什么止月啊？你看禅宗这个语录啊，名字叫止月录啊。止月录是什么？用手指着月亮叫你看月亮，不是看手指啊。啊，您会看月亮呢，月亮是无漏的，手指是有漏的啊。指着那个月亮，月亮在哪里呀？你老看着手指啊，以为月亮在手指上，这是错了了啊。那么这个学佛确实有不少人发生了误会啊。般若在哪里呀？般若在大般若经里面，在金刚经里面啊。如来藏在哪里？如来藏在楞严经里，这早了搞了。那么这就是这个意思啊，说明文具非无漏，云何或圆通啊？可是初学的人又不能不用这个办法啊。在 待遇，老师善巧的诱导，更重要的是我们做学生的要能善得意志啊，了解老师的用心用意啊，疑言说利言说啊，那就是即有漏啊成无漏法，那么这是学佛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所在。这个下面一首是讲啊优波利尊者，他是持戒第一的，吃饭但俗身，俗是约束啊，吃饭是讲戒律啊，有支持有坐持啊，有开戒吃饭，非身无所束啊，你有身才有这个约束啊，如果没有这个身呢，谁受约束呢啊，缘非变一切因祸或缘同啊，他这种约束只有有身才有这个约束啊，如果能够破了四相了，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你诸位想想这个吃饭还有什么要素呢？永嘉大师正道歌上说得很好啊，大悟之人不拘小节了啊，就没有这些要素啊，所以大悟是什么呢？破四相之后，这是大悟之人啊，破了四相了呢，生死了了，不但生死没有了，轮回也没有了，不但轮回没有了，十法界也没有了，呈现在面前的是一真法界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戒律啊，只能够规范十法界之内的有情众生啊，十法界之内，诸位也许会怀疑的，十法界有佛法界，那佛还不行吗？你要晓得，佛天台家的四种啊，有藏通别圆啊，藏教的佛。还没有见性，那么试问问他要不要持戒啊？当然要持戒，没见性啊。通教的佛还是要持戒啊，别教的佛呢，我们可以说那是大彻大悟了啊，别教佛相当于圆教二行位的菩萨啊，圆教初住就见性了啊。话虽然是这么说，这理上是这么讲，可是就以圆教来说吧，初住啊是见性，明心见性啊，四相破了。往上面再深进，还有 41个位次啊，到这个妙觉位次啊。既然还有41个位次，戒律也不能够缺少啊。啊，但是他们那种修持的方法跟我们不一样啊，没有戒心，的确约束于身口七体啊。戒心之后，那个戒心地戒品，不在身口七体啊，身口七体没有约束了。实在是起心动念啊，那个境界太微细了啊。此地也是就出显处来说啊，尊者是以戒律来教人啊，你们换一句话是律宗的祖师啊。戒律是大小乘之共同科目啊，换一句话说，不管你修学哪一个法门啊，八万四千法门啊，没有说是不持戒就可以成就，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在图书馆的同修啊，这是为了啊，这个方便起见。啊，现在真正要是讲戒律修戒律，怕大家都做不到，所以我们选出莲池大师的这个沙弥律仪啊，选出这个两篇啊，那么他这两篇东西等于说戒律的纲领，戒律的摘要啊，以最浅显的文字来注解啊，我们将它引用供养给诸位。这个事情不能多错啊，现在时代呀不相同，只能够劝勉大家啊，我们用感应篇，用了凡四训啊，用这个文昌帝君音智文，就最近这个安世全书里面的啊，希望大家自己发心去修学啊，奠定戒学的基础啊，应戒生定啊。因定才开慧啊，所以持戒是学佛的最初方便，是开慧的手段。不从这上面开慧，你纵然开了慧呀，叫狂慧，不是真正的智慧啊。真正的智慧通通是从定里面发生的啊。那么这一点呢，希望诸位要特别留意啊。要是讲大乘佛法，一乘圆教佛法，那么《华严经》里面净行品是戒律，反行品是戒律 啊，进行品是初学的，凡行品呢，就把这个境界又往上提升了一层了。古人教我们学华严啊，将净行品给普贤行愿品啊定为扩松啊，学华严经，它的扩松啊，早扩念净行品，以净行品来修学，晚课念这个十大愿望啊，普贤菩萨行愿品啊，就是这个最后这个一章别行的这个一卷啊，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那么这两品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净土宗历代祖师劝勉我们的持戒念佛，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我们最近啊选读的这个本子，主要就是选的这个两品。为了让大家对于整个华严经有个概略的认识，我们选了楞观。啊，为了啊，在这个乱世当中自救人。我们选了观自在菩萨这一章，在民国初年，印光大师，这是我们净土宗的祖师，你们看看文钞里面所说，他劝念佛的同修每一天在早课啊，加持1000遍的观世音菩萨圣号啊，祈求世界和平。啊，所以我们这个华严选读就选了这个4篇多啊，可以作为扩诵。那么文殊菩萨的意思呢，就是讲这个不是不能够遍满法性的这个办法了，要叫粗心的人啊，粗发心的人依这个来证圆通，都会有障碍。那么这个证圆通，诸位要晓得，证圆通就是明心见性啊。文殊菩萨所讲的这个一点都不错。粗心的人，就粗发心的人，他容易着相啊，稍稍有一点执着，就变成障碍。所以我们晓得这一点啊，才真正能够啊懂得文殊菩萨的意思。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神通本俗因，何观法分别，念云非立无啊，云何或圆通？ 佛弟子当中，目犍连尊者神通第一。神通是修的，修神通啊，完全用的是意识。意识它所对的是法的，意语言法尘分别性啊，神通于是乎现前了。那么这是我们看一般修神通啊，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这个说的没错。文殊菩萨在此地啊说的就深了，把这个真相说出来了。我们平常看只看个外表啊，比如说是哎呀某人呢开智慧了，实际上智慧是你本来有的啊，每一个人的智慧都与诸佛无二无别啊。你为什么不能现前呢？是因为有烦恼盖覆住了。你把烦恼无明去掉，你智慧就现前了嘛，本有的嘛。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头告诉我，本觉本有啊，无明本无啊，无明是不觉，不觉本无啊。那么神通是真如本性的德用，它也是本有的。由此可知，不是修得的。我们凡夫妄想分别太多了，所以我们这个能力呀，没有办法完全透出来。这些菩萨他们修定啊，这个修定要是以中国宗派里面来讲呢，相当于止观。所以这个楞严经没有到中国来之前，我们智者大师他从法华经里面开悟，悟入之后他发明了三智三观啊，那就讲修行用功的方法啊。天台宗的方法是止观，止观也属于禅的一种。在当时印度有一些高僧到我们中国来弘法，拜访智者大师，看到智者大师这种教学的方法非常赞叹，告诉他与楞严经里面我所讲的奢摩他三摩禅那大致相同。于是乎中国人才晓得印度佛经里面有一部楞严经所以楞严经经没有来名字先知道楞严经到中国了之后，你看历代祖师大德们给他做的注解完全是用天台直观来解释， 下，一直到明朝道光大师，他才把这个过去人这个解释推翻了。啊，这就是楞严真脉啊，楞严真脉，那在这个楞严注疏里面讲，那是新派的，啊，旧派的像长水为代表的，他们是采用天台的教义啊。那么到教光大师呢，完全不是的啊，他提出的也很有道理，因为天台教观用意识，就是用第六意识心。所修啊，而《楞严经》里面的经文这个教义，诸位能看得出来啊，它是要舍利意识心，不用心意识，教你用六根的根心，用六根根心，这不是天台家的方法啊。教光大师提出这一点，相当有见地啊，所以说明末以后，这些诸大师注解楞严都采取教光大师这个看法啊。于是乎，楞严经的注解就分成了新旧两大派啊。那么我们学这部经，不要有门户之见。啊，不要存这个优劣之间，说个实在的话，教光大师说的是有道理啊，我们要用他那个办法得不到利益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一时离不开 啊，反而用天台家那个老注解的时候，我们在受用，就跟那个坛经里面呢，神秀大师那个句子啊，对我们来讲有很多有用处啊。时时请佛事，不时也尘埃啊，对我们来讲很切实的用处啊，帮助我们啊。六祖大师那个句子，高虽然是高，没得用处啊，本来无一物，你行吗？你能够本来无一物吗？啊，你阿赖耶识乱七八糟的太多了，你没有办法了啊。就是那个东西好是好，太高用不上啊。啊，所以诸位要懂这个意思啊。那么现在我们看的这个楞严注解啊，就是云英法师这个注子，也是依据教光大师的根本啊。所以你把正脉打开合起来看一看啊，十分之七是正脉的内容啊，另外很少部分参考其他的著作啊，是以正脉为主写的这一部讲义啊。那么这是我在此地特别提醒诸位啊，文殊菩萨这个标准呢拉得太高了啊，就是本来无一物拉的这个标准，写是用根拉这个标准啊，实在讲的时候不是我们初学的啊。人家这个地方讲的初心，不是我们这个初发心的啊。我们没有到这个程度啊。他这个初发心是原教初住的人啊，叫初发心啊。初住菩萨是大乘法里面见到位，不是我们境界，我们连小乘见到位都不够资格啊。小乘见到位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 所以你看，哎，粗心，哎，大概说是我们误会了啊，那就误会了。那粗心还没念出来，一年级，人家一年级是大学一年级啊，不是你小学一年级啊。你小学一年级是一年级，以为是自己，这搞错了啊。虽然都是一年级啊，程度相差学言说太大了。那么这一点我们要特别留意啊，要想着教官大师说的没错，是有道理啊。对于我们这个小学一年级的人啊，用不上啊，啊，只能够说熏习成种啊，让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啊，它是有相当高的境界。那么神通呢，就是说是本能啊，是本能。这个意识要能够收摄住啊，像这个四十二章经里面所讲的啊，至心一处，无事不办，至心控制。你能够把心呢控制在一个地方，不叫他胡思乱想，控制在一个地方，这就是定。啊，你说念佛人，他把这个心呢就系念在佛号上，啊，久而久之啊，得了定了，得了定啊，叫念佛三昧。禅家的大别来说，一种是观心，一种是参话头啊，也是把心啊置在一处。教下里面刚才讲像天台止观，还是细心在一处啊。华严宗的这个修学法，它是做法界观，还是属于直观的一种。那么这个开头都是用的心意识啊，这个用心意识是要用一个阶段，用一个阶段之后，这个第六意识啊，他不妄动啊，也就是说妄念少了，心逐渐逐渐清净了，然后再把它舍掉啊，切实用根啊，切实用根绝对不是你现在能做到的啊，这一点诸位必须要明了啊。现在哪能做到啊？你在佛门用上十年二十年功夫，然后你再修学是用根，你是上上乘的根性啊，那就不简单了啊。你要不信，你就是拿六祖坛经来说啊，参勤机缘那一章里面十三位善知识，哪一个人不是用的心意识啊？到六祖那个地方，六祖给他一点破，心意识一放下，就证入了啊，境界就提升了。他要没有前面那一段功夫，碰到六祖，六祖怎么说也是枉然，这叫根熟啊。法达禅师念法华经念了三千遍，十年呢，一天念一遍，一年360天，十年3600天，干了十年了，十年都是用心一时 在那念啊，所以被法华转了，不能转法华了，到六祖那里被他一语点破了，通通放下了，这一下得住。我们这些人别说碰到六祖，碰到释迦牟尼佛，碰到毗卢遮那佛，也没有办法，也点不通啊，也没有法子啊。啊，所以这一点希望我们要特别的留意啊，要去体会啊。现在我们所修修摄心一处啊，就是收你这个第六意识的心啊，不可以好高骛远呐 那个一步登天呢是登不上去的呀啊，逐步逐步的来修修啊，按部就班，规规矩矩，老老实实的来修啊。所以你看那个持律法师，你们看这一期会信里面，我们把这篇文选出来啊，供养给诸位啊。那个人就笨到那个样子，哎，他有他的可爱之处，有他可取之处啊。他用上20年的功夫，他开悟。这个人道院老和尚啊，他们都见过啊，听他讲过经，讲得真好，开了悟的人嘛啊，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啊。你们自己如果说笨，大概还没有笨到持律法师那个样子，还没笨到他的样子啊。那样的人都会有成就，可见的哪一个不能成就 就怕着你是用功不得法啊，那你就没有成就了。用功得法，没有不成就啊。所以头一个什么呢，需要老实，凡是不成就的全都是不老实啊。天台下的教学啊，叫你出去讲经说法，给你给诸位说，完全背注解。他上台讲什么经啊，背注解呀，决定不准你自己加一点意思，除非你开悟，不开悟决定不允许加一丝毫意思的人，所以他能够开悟啊。真的俗话说得好，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啊，那些不开悟的人都是聪明人，开悟的人都是不聪明，都是老实人啊，循规蹈矩，决定不敢胡作妄为啊。那么你们今天学经，哪一个人能办得到呢啊？如果叫你学一部经，学云云法师注解，把它通通都念背过，上台的时候完全讲它，照注解念出来，你们觉得这有什么意思啊？枯燥无味啊。好了，那你不枯燥无味，不枯燥无味，一生没有开悟的指望。哎，人家那个枯燥无味啊，他搞个10年20年，哦，这个最后味道就出来了啊。你晓得为什么？他心是定的。那刚才讲智心一出，他心是定的啊。你自己要研究，哦，这个怎么讲，我要怎么发挥，你心是乱的啊，你心是到处在攀缘，你心没有办法置在一处。你们想想谁聪明啊？不知道这个原理，不知道啊，无私用心之苦啊。 故去海仁老和尚在香港啊，他前几年圆寂了。香港趁他做首楞严王，他一生就讲一部经《楞严经》，完全是背注解，跟他学经的人也是背注解。他大概只有五六个学生，都不错。学经，哪一个人能办得到呢？如果叫你学一部经，学云云法师注解，把它通通都念背背过，上台的时候完全讲他照注解念出来，你们觉得这有什么意思啊？枯燥无味呀、好了，你不枯燥无味，不枯燥无味，一生没有开悟的指望。人家那个枯燥无味呀、他搞个十年二十年，这个最后味道就出来了。你晓得为什么？